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今天早上，主啊，求你施恩惠，主，我们再一次向你打开我们的心。主啊，当我们在看你神话语的话的时候，求圣灵来恩待我们每一个人，叫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主啊，今天早上能够吃饱这灵粮，让我们的灵魂体都能够兴盛。主啊，让我们有一个敬畏的心，让我们有一个爱你的心，让我们有一个愿意跟随的心，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聚集恩高孩子的口在这里，按着正义分解神你的道，叫我们在这里说的听的同盟一处。我们这样交托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到约书亚记22章哈。那分完地之后就是说他们征战大部分都得胜了哈。除了少数住在他们当中的迦南人之外他们得了地。那现在分完地之后呢原来从约旦河东跟着约书亚进到约旦河西征战的那些两个半支派哈，就是流便加德跟马拉西半支派的人现在要回去了哈，所以我们先来读他们要回去这段经文1节到8节，我们一起来读。
当时约书亚召了吕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遵守了；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也听从了。你们这许多日子总没有撇离你们的弟兄，直到今日，并守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当守的。如今耶和华你们神照着他所应许的，使你们弟兄得享平安。现在可以转回你们的帐篷，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的约旦河东所赐你们为业之地，只要切切的谨守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法，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靠他，尽心尽性侍奉他。于是约书亚为他们祝福，打发他们去，他们就回自己的帐篷去了。马拿西那半支派，摩西早已在巴山分给他们地业。这半支派，约书亚在约旦河西，在他们弟兄中分给他们地业。约书亚打发他们回帐篷的时候，为他们祝福，对他们说：你们带许多财物、许多牲畜和金银铜铁，并许多衣服回你们的帐幕去，要将你们从仇敌夺来的物与你们众弟兄分享。
到这边就好了。好，前面1到8节就讲到征战完分完地之后，那原来跟随约书亚跨过约旦河来到约旦河西征战的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当时总共有4万人，四万人跟着出去，而且是走在他们前面的。好，他们先分了地，但是他们去征战的时候，他是走在其他支派的前面先去征战的。这里其实经过这些年这7年多之后，其实表达了他们的合一。好，这两个半支派基本上是跟其他支派是合一的，因为他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在征战的前头，而且这样贯彻始终，有没有从头到尾？好，征战完了他们才回去。所以当时约书亚招了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拉西半支派的人大概4万人，对他们说：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怎样遵守了；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也都听从了。所以从摩西到约书亚，他们都怎样？这时候他们都很合一了，好，愿意一起征战。但是对约书亚来讲面临征战的时候，合一是一个挑战，没错。可是接下来进到平安的时候，合一是不是另外一种挑战？当没事的时候，有时候人反而会怎样？会放松，会怠惰，会轻忽很多的事情。所以他这时候特别提醒他们先鼓励他们说过去你们总没有怎样，3节，你们这许多日子总没有撇离你们的弟兄，直到今日，并且守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当守的。所以他们在这当中表现出他们的信实，这7年的征战在这里就证实了他们里面的合一还有信实的品格。如今4节，如今耶和华你们神照着他所应许的，使你们弟兄得享平安，现在可以转回你们的帐篷。你可能会奇怪问说为什么要用帐篷这个词？为什么不是转回你们的地，转回你们的家？原因是这样，可能他们在旷野40年里面，还有加上这7年都住什么？ 所以讲话已经怎样习惯了，所以要回去都回哪里？帐篷嘛，对，因为这四十快五十年来都是如此。好，所以他们就说转回你的帐篷到耶和华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你们为业之地，那就是21章后面44节45节这里所讲的。好，所以神借着以色列百姓的征战来显出上帝的应许是真的还假的，是完全是真的。好，所以在征战当中他们也果然就得地为业，现在就这样要回去约旦河东到他们的原来赐给他们的地里面。那第五节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哈，他说只要切切的谨慎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和律法。好，这里特别就讲到什么？生命记十一章那里就讲到说什么摩西就带领以色列会众在基利新山跟什么以巴路山里面宣告祝福跟咒诅，就是说把神的律法再讲清楚，把祝福跟咒诅都陈明在所有人面前，重点是要他们怎样选择祝福，不要选择咒诅。所以他提醒他们，约书亚也再次提醒他们，神借着仆人摩西所赐下的律法，他们要不要听？要听，要谨慎的听，要谨慎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跟律法，因为这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从约书亚记第一章起就讲到这件事情，他们征战的得胜关键是什么？其实就是这一节，愿意遵行耶和华的律法。所以神透过他的选民遵行神的律法，要让所有的世人看见一件事情，遵行的人这是上帝所创造人本来应该有的样子，也是什么蒙福的方式。当人遵行耶和华律法的时候，不用追福，福必追上你。这神已经向人讲到这个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尊重上帝创造这世界，不管是自然律也好，道德律也好。自然律我们当然很难违背嘛，比如重力引力，你不能说我不相信然后从高楼跳下去，那要承担后果。相对的灵界的律是不是也是如此？道德律是不是也是如此？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做那样的事情，可是不代表我们可以逃离做那件事情之后所产生的结果。所以神就透过摩西不断地告诉他们，要选择祝福，不要选择什么咒诅。如果愿意遵行耶和华的律法，神必使人怎样被高举在全地之上。好，所以当我们愿意将神的话放在我们心，而且谨慎遵行跟随基督的时候，还有圣灵的时候，神必使我们怎样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那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是神独厚吗？神不是说他不偏待人吗？是没错，但是世界需不需要榜样？这世界非常需要榜样。所以当我们愿意谨守遵行神律法的时候，神高举我们，是叫人看见榜样跟什么盼望，在神的里面，在耶和华神里面，在他的律法里面，在基督的恩典里面，在圣灵的恩典里面。好，所以这是非常关键的事情。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跟律法，然后要怎样？要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靠他，尽心尽性侍奉他。好，所以不仅要谨守遵行，还要怎样？最主要是什么？爱神。好，这里就讲到生命记第六章。好，生命记第六章特别讲到说什么？要尽心尽性爱主我们的神。耶和华神是独一的，这是信仰非常重要的核心，也就是信仰的告白里面非常重要的，就是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神。好，记得十诫里面的第一诫就讲到说什么？除耶和华以外别无他神。如果我们认定这件事情，后面其实就不会产生拜偶像啦，不会产生什么妄称耶和华神明啊，不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所以它是一个什么积极律法，所有十条诫命当中第一条，而且是最重要的，认定神是独一的神这也是真理。本来神就是只有一位，就是坐在高天上的耶和华神，三位一体的神只有一位。那当我们尽心尽性爱他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他的律法基本上是什么？是出于神的爱。 因为在神的爱里面是有界限、有秩序的，哦，所以这都是相关的啊。他告诉，再次告诉以色列人哈，特别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当他们要回去的时候，不是只是回去享受他们征战的果子而已，重点要不要活出灵命、属灵的生命，要，那才是重点。好，要成为万民的什么榜样跟祝福。好，所以当我们被上帝拣选进到他的教会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重新学习，对不对？学习价值观，属神的价值观，学习属神的啊，怎么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那目的就是怎样，要向万民来见证神的作为。这是一个什么？不是来只是高举我们啊，属神的基督徒，也不是只是叫我们有什么属灵的优越感，都不是这个，是要叫万民蒙福，要叫其他人看见这一条道路在基督里面的。所以他告诉他们这一节啊，这些事情，约书亚告诉他们这些事情，是重申摩西所从神接受的这些事情，但是也是最重要的。所以第六节，于是约书亚就为他们祝福，打发他们去，他们就回自己的帐篷去了哈。所以他要他们怎样？不仅要记住，要遵行，而且要什么？专靠神，就是要持守在这样的生活里面。那第七节，马拿西那半支派摩西早已在巴山分给他们地业，这半支派约书亚在约旦河西，在他们弟兄中分给他们的地业，约书亚打发他们回帐篷的时候为他们祝福。哎，回去不是两个半支派吗？为什么特别提马拿西半支派呢？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啦，因为约书亚记里面常常会怎样重复的交代一些事情，比如说利未人，有没有讲到利未人没有分给他们地这件事情，讲了几次？讲了四次，好，哦，讲了四次，表示说这件事情很重要。好，哦，那特别也交代马拿西半支派哈，哦，那马拿西刚好是在约旦河东的北方嘛，那最北的地方就是什么？巴山，好，哦，在黑门山这个地方，在巴山哈，然后就怎样为他们祝福？第八节，对他们说，你们带许多财物、许多牲畜和金银铜铁，并许多的衣服回你们的帐篷去，要将你们从仇敌夺来的物与你们的众弟兄同分。他教导他们要做什么事情？这些东西是不是他们征战的工价？是他们做工所得的工价。但是他们能够得工价是他们的努力而已吗？没有，因为在原来的他们所赐为地的地方有没有人留守？所以神的原则是什么？征战与守兵器的都要同得奖赏。好，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出去嘛，对不对？因为还是要留守原来的地方，那不代表那些留守就是什么比较差劲、比较不配得的，不是这样子。神要他们怎样？要彼此要合一，要怎样分享？要分享哦，所以征战与守兵器的都要同得奖赏啊！他们拿了这么多的好的东西哈，财物啦、牲畜啦、金银铜铁啦、衣服啦，这些回去哈，一定要跟讲众弟兄同分享。所以约书亚在这里教导他们合一这件事情很重要。合一要有什么？要实际给予的帮助，要有怎样同分享的哈，要谨守神的律法。这里讲来讲去就是在告诉他们要彼此的合一。那从第九节到第十节，我们先来读哈，再来解释。
于是吕遍人、加的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从迦南地的示罗起行，离开以色列人，回往他们得为地的基列地，就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得了为业之地。吕遍人、加的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到了靠近约旦河的一带迦南地，就在约旦河那里筑了一座坛。那坛看着高大，以色列人听见吕遍人、加的人、
马拿西。好，接下来他们就回去了哈。那流便人、加得人、马拿西半支派人，他们就从示罗就是会幕的地方哈。这个当他们征战过了约旦河东之河西之后，然后会幕就设在示罗这个地方哈。这一放很久，哦，放了400多年哦，一直到大卫时代才挪到什么耶路撒冷。所以示罗后来就变成了什么敬拜中心。好，所以他们离了示罗起行，离开以色列，回往他们得为业的基列地，就是照耶和华 借着摩西所吩咐得了为业之地。然后他们回去之后呢，就做了一件事情。好，做了什么？他们盖了一座坛，那座坛靠近哪里？约旦河。那大家记得，约旦河其实海拔非常的低，低于什么？海平面。海平面哈啊，因为死海跟加利利海基本上都比海平面还低，两边都是什么高上去的山坡，所以他在靠近河一盖这个，而且这坛又盖得很大，是不是所有人都会看见？好，那其他的在约旦河西人就很讶异，哎，其实啊，示罗离约旦河也不是说非常远的距离哈，虽然可能是上过山之后一小段。但基本上你们要敬拜基本上就可以到哪里？到会幕的面前。为什么你们在约旦河旁边盖了一座那个坛呢？齁，那坛看着高大，那这里就接下来就开始产生问题。齁，我们从第十一节读到第十四节。
以色列人听说吕遍人、迦得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靠近约旦河边，在迦南地属以色列人的那边筑了一座坛，学会众一听见就聚集在示罗，要上去攻打他们。以色列人打发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往基列地去见吕遍人、迦得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又打发十个首领与菲尼哈同去，就是以色列每支派的每一个首领，都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
好，到这边，十一节他讲到说，第十二节哈，第十二节，全会众一听见就聚集在示罗，要上去什么攻打他们，所以他们看到。啊，这两个半支派在河边盖了这座坛之后，是觉得是好事还是坏事？那是坏事，是因为他们觉得，哎，我们已经有一个敬拜中心，为什么你们还要再造一座坛？你们想做什么？那他们就觉得有问题哈。那可是我们想想看，他们聚集在示罗，示罗是有什么会幕？那有祭司。至于对方在做什么事情，他们有先问过神吗？并没有，对不对？他们就从自己的经验判断，从自己的想法去推测对方的动机，就产生一个什么愤怒的情绪出来。他们就觉得你们又要连累我们了，你们又要干坏事连累我们，所以他们聚集起来要做什么？要攻打他们。所以你知道吗？当我们要合一的时候，仇敌会不会来分裂我们？会啊，因为我们合一基本上会带下很大的什么能力的，因为在地上有两三个人同心合一的祷告，主必为怎样他们成就。所以在属灵征战里面，仇敌就要怎样尽量分裂他们。所以分裂的方法就是在看对方的动作的时候，就从自己经验判断，然后从负面思维，然后明明在会幕面前聚集，却没有问什么，却没有问上帝，就这样就决定要攻打。还好有一个习惯，他们就这样开始啊，不如派人这样先去了解，好，这是很重要的哈。当看见对方对他的作为有很大疑惑的时候，一定要先做什么事情？先澄清，先沟通，先澄清。所以十三节，以色列打发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往基列地去见流变人、加德人、马拉西半支派的人，又打发十个首领与菲尼哈同去，就是以色列每支派的一个首领，都是以色列军中的什么统领。哎，这个规格够高了吧。好，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使节团哦，要过去了解这件事情。那当时的大祭司是以利亚撒，以利亚撒是亚伦的孙子。但是这时候以利亚撒年纪已经很大了，所以他没有去，谁去呢？他的儿子，也就是亚伦的曾孙，就是这个菲尼哈哈，菲尼他去。那菲尼哈其实他虽然这时候还不是大祭司，但基本上他是一个已经在以色列当中蛮有名的一个一号人物了哈。因为在民数记25章就讲到，其实后面有讲到了，就是那个拜巴利比尔的事情，在当时实庭。好，以色列人跟这些外邦女子怎样乱搞，然后甚至跟着去拜巴利的时候，这时候神已经这样透过瘟疫在击杀以色列百姓了。然后 在这时候他们聚集了，居然还有什么以色列人带着迦南人的女子，好，要行淫乱。结果怎样？神就说，你们有当中有谁要去将他杀死的，就是这个腓尼哈，他就怎样带着神的使命就击杀了他们。所以后来就怎样，神就叫瘟疫停止。所以这个腓尼哈已经怎样，在以色列人当中已经早就还没有进到迦南征战之前，他就已经怎样有名号了。所以他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因为他跟随耶和华上帝。好，接下来我们从第十五节一路读到第二十节。
他们到了基列地，见吕便的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对他们说，耶和华全会众这样说，你们今日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干犯以色列的神，为自己筑一座坛，悖逆了耶和华，这犯的是什么罪呢？从前拜皮尔的罪孽还算小吗？虽然瘟疫临到耶和华的会众，到今日我们还没有洗净这罪，你们今日竟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吗？你们今日既悖逆耶和华，明日他向以色列全会众发怒，你们所得为业之地若嫌不洁净，就可以过到耶和华之地，就是耶和华的帐幕所住之地，为我们中间得地为业，只是不可悖逆耶和华，也不可得罪我们，在耶和华我们神的坛以外为自己筑坛。从前谢拉的曾孙亚干，岂不是在那当面之物上犯了罪，就有愤怒临到以色列全会众吗？那人在所犯的罪中不独一人死亡。
好，先到这边。各位，当我们读过他们去到这两个半支派当中，而且派的是什么，是大祭司的儿子，其实将来也是会什么，会承接这个大祭司位置的哈。然后还有什么首领，而且是军中的统领哈，算是成熟的。然后去，可是当他从他们问话当中，你觉得他是负面看法还是正面看法？负面看法。为什么会有负面看法？为什么？从经验来的。什么经验呢？过去一旦犯错，就遭遇什么很大的祸患。所以在他们经验当中，他有没有先让对方讲，或者是简单的提问说，你们为何筑坛？没有嘛，就讲了一大串，有没有？还举以前所发生的事情。当我们怀疑对方做事你看为不好，你怀疑他动机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给人多一些解释？还是我们从心中已经怎样预设很多的立场？这就是人常有的软弱。当我们对一些事情有不好经验之后，我们遇到类似的事情，那些不好的经验就会从我们里面这样全部浮出来，以至于我们还没沟通清楚之前就急于表达什么我们的担忧，基本上是什么，是过度担忧了哈，过度担忧。所以我们从这里也看到人性的部分哈。好，所以第十五节，他们到了基列地，见了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人，对他们说，耶和华全会众这样说，他们是代表去的嘛，所以就代表了所有人的心意，说你们今日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干犯以色列神，为自己筑一座坛，悖逆的耶和华，这犯的是什么罪呢？其实有没有定罪了？有啊，就是什么悖逆不顺服。他就直接告诉他们这两个半支派的人，你们已经悖逆不顺服了。事实上还没有听对方解释就已经定了人家的罪。然后十七节，从前他就开始讲了，从前过去所发生的事情，表示他们非常担忧怎样被连累。好，从前拜巴利比尔的罪孽还算小吗？虽然瘟疫临到耶和华的会众，到今日我们还没有洗净这罪，表示说他们里面的罪疚感还在还是不在？还在，因为当时很多人犯了，很多人也被击杀了。当时神击杀多少人？4万人，四万人被击杀，好大的数字，对不对？四万人被击杀，所以这样的一个罪基本上他们跟巴利比尔联合，这是惹动上帝的怒气的，因为他们已经去拜偶像了。属神的百姓这时候是被拣选出来要向万民做见证，耶和华是独一的神，居然跟着外邦人去拜偶像，所以神使瘟疫临到他们，击杀了4万人。这件事情在以色列人的心中是什么？一个很大的伤痛，甚至是什么罪疚感。 这个罪疚感抓着他们，他们觉得到现在罪洗清了吗？还没有。所以我们进到基督里面，仇敌其实会用我们的旧伤。好，所以我们要赶快得医治，我们要相信真理，就是在基督里我们过去所犯的罪神已经赦免我们了。如果我们还在还在抓住这个罪疚感，这个就会变成一个破口。好，那神就喜欢压着这个破口，就好像另外一个伤口，就会叫你怎样，整个反应就不正常，你就会被这个罪疚感紧紧抓着，你就不敢来到神的面前，就是刚刚好中计，对吧？所以我们要很警醒哦。约翰福音3:17讲到说，神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记得神的工作是如此，神来了，耶稣降临在我们当中，不是为了定我们的罪，乃是要叫我们因他得救，这是现在的工作。所以如果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常常还是被这个罪疚感，当然你如果持续犯一个罪，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不再犯这个罪，你也跟神认罪悔改过了，可是过去所犯的罪可能很大，那个伤害很大的时候，我们可能常常会怎样，会被这个罪疚感抓住，那是从仇敌来的，不是从上帝来的，我们必须分清楚，免得我们怎样不敢往前奔跑，对吧？当罪疚感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敢跟人怎么讲发展关系，敢勇敢的去发展自己吗？不敢，你就会怎样，适度的跟人保持距离，那刚好就中了计，因为魔鬼专门吞吃什么落单的。好，就像狮子一样，你只要离开群众，你就怎样等着被吞吃，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中这样的计。所以这些仇敌的作为在他们当中，其实已经在散发这个不信任的氛围在他们里面。那但是还好他们愿意合一的心并没有离开他们。第18节，你们今日转去不跟从耶和华耶和华吗？你们今日既悖逆耶和华，明日他必向以色列全会众发怒。有没有把心里面的担忧讲出来了？因为你们所做的事情会连累到我们，过去你看嘛，一些人跟这些偶像联合之后，我们就死了40,000人，那今日你们又盖座坛，我们又要死多少人？所以他们很担心。但是第19节，他们在担心当中，他们其实还是释放什么？他们愿意合一的信息。第19节，你们所得为业之地若嫌不洁净，就可以过到耶和华之地，就是耶和华帐幕所住的地方，就是什么？示罗，约旦河西这个地方，在我们中间得地为业。就是说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地分给你们，如果你们真的不想回约旦河东的话，你也可以过来，我们愿意把土地这样给你们。那前面讲到说你们若嫌不洁净，这是以色列人观念，当一个土地那里没有敬拜神的地方的时候，那地就是什么？不洁净的，是污秽的，是受沾染的。所以他就从对方的立场开始去思想了。好，所以我们能够进到合一里面，我们必须学习从对方的立场去思想，施出善意，也就是这样，要造一条和睦的桥让他们走。虽然他并没有去厘清他们真正做逐一座谈的用意是如何，这时候还在一个过程，但是他们已经在这样释出他们的善意了。所以他愿意把他们自己的地怎样给这两支派的人。然后告诉他们，只是不可悖逆耶和华，也不可得罪我们。所以除了神还有谁？我们。所以你知道人有时候就是有这样软弱，很担心对方做的错事害我们就这样连累的。当然他们也看彼此是什么一体的。从正面来看，从正面来想，他们也看彼此是什么同为一体的。所以他也知道过去历史的教训告诉他们这些事情。好，那在耶和华我们神坛以外为自己筑坛，这些事情是什么？神所讲过不可以的，你不可以仿造这些事情。圣殿里面的所有器皿可不可以仿造它？可不可以仿造这香？现在神的面前都不行。好，你要尊重耶和华神所交代的事情。20节，从前谢拉的曾孙雅干岂不是在那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吗？就有愤怒临到以色列全会众吗？那人所犯的罪中不独一人死亡， 亚干全家有没有都被击杀？都被击杀，然后都被用石头打死，然后好，我们接下来从21节读到29节。
于是流便人家的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回答以色列军中的统领说：“大能者神耶和华，神耶和华，他是知道的，以色列人也必知道。我们若有悖逆的意思，或是干犯耶和华，愿你今日不保佑我们，为自己筑坛，要转去不跟从耶和华，或是要将燔祭、素祭、平安祭献在坛上，愿耶和华亲自讨我们的罪。我们行这事并非无故，是特意做的，说恐怕日后你们的子孙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有何关系呢？因为耶和华把约旦河定为我们和你们这流便人家的人的交界，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这样你们的子孙就使我们的子孙不再敬畏耶和华了。因此我们说，不如为自己筑一座坛，不是为献燔祭，也不是为献别的祭，乃是为你我中间和你我后人中间做证据，好叫我们也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平安祭和别的祭侍奉他，免得你们的子孙日后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所以我们说，日后你们对我们或对我们的后人这样说，我们就可以回答说，你们看我们列祖所筑的坛是耶和华坛的样式，这并不是为献燔祭，也不是为献别的祭，乃是为做你我中间的证据。
我们在耶和华我们神帐幕前的坛以外，
另筑一座坛，为献燔祭、素祭和别的祭，悖逆耶和华今日转去不跟从他，我们断没有这个意思。
好，到这边。所以接下来这两支派的两个半支派人就开始回答他们的问题哈，就回答以色列军中的统领说，22节，大能者神耶和华，大能者神耶和华，几乎是讲了两次哈，这两次其实是讲了神的三个名字 El， 还有 Elohim 跟亚威，就是大能者，还有什么神，还有什么亚威，就是神的名字。讲了两次，表示说这件事情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就是说他的信仰告白说，我们承认神是我们的神，我们承认神是我们的神。所以这信仰告白在第一时间就讲出来哈，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就告诉他们说，我们若有悖逆的意思，或是干犯耶和华，愿你们今日不保佑我们啊，愿你今日不保佑我们，这是对着神说哈。所以他们要以色列人查验他们心中有没有不好的动机，没有哈，要他们了解到他们的心中并不是存着不好的动机。23节就讲到说，不是要为自己筑坛，要转去不跟从耶和华，或者是将燔祭、素祭、平安祭献在坛上，愿耶和华亲自讨我们的罪。哦，就有点启示了，有点启示了。那24节说，我们行这事并非无故的，并不是什么随随便便，是什么特意而做的，是故意做的。做的目的是什么呢？说恐怕日后你们的子孙对我们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以色列神有何干涉呢？因为耶和华把约旦河定为我们和你们这流便人加得人的交界，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这样你们的子孙就使我们的子孙不再敬畏耶和华了。所以他们担心什么？担心后面的子孙不晓得前面的这些事情，结果这约旦河东的人要过到约旦河西去敬拜神的时候，这些约旦河西的后代子孙会怎样拦阻他们说，你们是谁，为什么要过来？所以他们有点担忧。所以今天要做一座坛的目的是什么？并不是要在那里献祭，是要告诉自己的子孙，还有告诉约旦河西的子孙说，你看这里有一样的坛，证明我们都是什么属耶和华的百姓，我们敬拜的是同一位神。所以他想在这里做一个证据。可是反过来想，你觉得一定要这样做吗？那会需要这么做是担忧什么？担忧人跟人的关系破坏的时候，人会怎样？会拦阻人来到神的面前。这也是从世界而来的什么不好的经验。我们有很多人际关系冲突的经验在我们里面，不是吗？所以我们就会做很多的什么防范，但是这防范其实就是带来误解的地方。这些防范就是什么 多余的。事实上他们只要习惯性的历代每年都来到神的面前，其实神也不是交代他们每年都要去献祭吗？如果他们习惯性的做这件事情，会断绝吗？其实是不会断绝。所以他们筑了这座坛，但是你往四世纪看，他们有去献祭吗？没有。所以重点不是你在做这些多余的事情，重点真的是要好好带领自己的儿女来到上帝的面前。好，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他们内心的什么软弱。当然这件事情是好还是不好，其实没有什么不好，它也是好，只是怎样也看出人的软弱哦。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事情，所以他们就多做的事情才引起这么大的误会。哎，这大误会很危险呢，差一点爆发什么内战呢？差一点爆发内战。好，所以还好他们怎样后来愿意沟通厘清，所以才免了这些祸患哈。那二十五节讲到说，因为耶和华把约旦河定为我们和你们这流变人家的人的交界，你们就与耶和华无分哈。担心他约旦河西的后代子孙会对他们的子孙这么讲哈，这样你们的子孙就使我们的子孙不再敬畏耶和华。哎，各位，我们后代我们的儿女的信仰是透过别人来坚定吗？其实是要自己怎样承担起这件事情。你要不断的教导他，不断的带领他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只是担心别人没有办法怎样让他们来敬拜神哈。所以焦点其实还是要看为神的作为，看回到神的作为，不要一直看人的作为。看人的作为，你从哪里去感受呢？你会从你的经验，你会从你过去去感受这些事情，就做了一些不必要的事情，反而引起什么误会。好，所以我们只要继续专注在神的身上，定睛我们的心意，如果定睛在神的身上，上帝会不会保守？我们也要相信上帝会保守我们的后代子孙，我们的儿女，他们会怎样专心仰望神，不要在那边烦恼东烦恼西的哦，做这个做那个，好像就是怕他们不要。可是有时候你越逼，反而把他怎样，他承受过多的压力跟期待，反而是让他怎样不愿意，里面太多情绪。所以我们要懂得，我们自己要来亲近神。其实四世纪的结束就是用撒母耳这件事情来做一个结束。撒母耳为什么蒙福？因为他的妈妈亲近神，以至于后来他愿意把撒母耳献出来的时候，他的爸妈没有办法来带这个孩子，而且交给祭司以利。以利是有好榜样的人吗？完全没有。但是撒母耳有没有变坏？并没有，对不对？这里在讲什么？你父母跟神的关系连接好，你的儿女跟神的关系，你就不用担太多的心。上帝会怎样照顾我们的后代子？自己都不愿意好好跟随神，你要要求你的儿女，你会发现很难。为什么？没有好榜样。好，所以在这里其实过度担心这些事情哈，那反而四世纪是大家不愿意好好的自己做榜样，反而让整个以色列百姓进到黑暗时期400年，很可怕哦，400年哈。好，第26节，因此我们说，不如为自己筑一座坛，不是为献燔祭，也不是为献别的祭，乃是为你我中间和你我后人中间做证据。所以他们想要留一个什么证据？原来筑这座坛并不是要在这个坛上献祭，是要用这个坛做见证，说我们是属耶和华的。你看啊，这个坛跟那个示罗的坛样式是一样的，表示说我们的祖先是一样的，他只是要做这件事情哈。好，那28节，所以我们说，日后你对我们说，或对我们的后人这样说，我们就可以回答哈，就是刚刚我所讲的，他们就觉得，哎，这样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后代子孙彼此教导说，你们看我们列祖所筑的坛是耶和华坛的样式，这并不是为献燔祭，也不是为献别的祭，乃是为你为做你我中间的什么证据，把证据圈起来哈。他主要其实要立一个证据而已，所以这也说穿了也不是坏事啦。好，虽然他们有点过度担心了，但也不是坏事嘛，总是照着人的软弱这样要成就一些事情哈。所以29节，在我们在耶和华 我们神帐幕前的坛以外，另筑一座坛，为献燔祭、素祭和别的祭，悖逆耶和华。我们今日转去，不跟从他，他就反问他们：你觉得我们会做这种事吗？然后就给他们一个答案说：我们断没有这个意思。所以就把事情怎样厘清了，我们并不是你们所想象的那样不好的动机。好，所以人跟人之间的冲突，人没有办法合一，常常要怎样把我们内心的动机要让对方，不是啊，要让对方讲出他真正的动机。我们不要乱猜测别人的动机，我们猜测的根据通常都是根据不好的经验，了解吗？这就是人跟人之间也会被仇敌所利用的地方。所以不要自己去猜测别人的动机，让对方成名他自己的理。好，好，接下来我们从三十节读到三十四节。
祭司菲尼哈与会中的首领，就是与他同来以色列军中的统领，听见流便人、加得人、马拿西人所说的话，就都以为美。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对流便人、加得人、马拿西人说：今日我们知道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因为你们没有向他犯了这罪，现在你们救以色列人脱离耶和华的手了。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与众首领离了流便人、加得人，从基列地回往迦南地，到了以色列人那里，便将这事回报他们。以色列人以这事为美，就称颂神，不再提上去攻打流便人、加得人，毁坏他们所住的地了。流便人、加得人给坛起名叫正坛，
意思是这坛在我们中间证明耶和华是神。还好他们已经沟通清楚了。所以三十节，祭司菲尼哈与会中的首领，就是与他同来的以色列军中的统领，听见，好，把听见画起来。他们听清楚对方陈明自己的心中的意思的时候，流便人、加得人、马拿西人所说的话，就都以为什么？这是美事。原来这不是个坏事，他们也不是要筑这座坛，在别的地方来献祭，不是的。好，那三十一节，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对流便人、加得人、马拿西人说：今日我们知道，好，把知道圈起来，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因为你们没有向他犯这罪，现在你们可以现在你们救以色列人脱离耶和华的手。后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现在你们救以色列人脱离耶和华的手了，意思是说还好我们没有犯错。如果这时候发动内战呢，是不是又得罪神？会更惨，因为他们没有去怎样去同理、去了解对方真正的需要。他做这件事情，他的需要是什么？没有去沟通清楚。如果攻打了，反而是什么？再一次犯罪，就犯了两次罪，对吧？得罪神，也得罪人。好，所以我们真的要神的儿女要学会尽力去沟通，而且要什么？试着站在别人立场去往好的去思想。好，所以讲到爱的属性的时候，不是讲到说凡事相信，凡事相信，对不对？但是我们常常看到别人的作为，然后心里面有情绪的时候，在表达什么？我们并不相信。人的软弱就这样，我们常常在表达，其实我们并不信任人。所以我们的表情，所以我们的语调，第一时间会不会四出善意？通常不会。那也是人际沟通上面常常带来后面冲突的原因。一开始就没有怎样好脸色，一开始就以为人家都在干坏事。好，这就是人性。我们真的要学习，要调整。今天属神的人，我们要脱去这些残累，要知道要经营，可以经营，而且有谁帮助？有神帮助。记得，那使人和睦的，必称为神的儿子。神里面这么讲，圣经里面这么讲，那使人和睦的必称为神的儿子。我们本来就带着和睦的职分啊，不要再像从前一样用那些方式去对待人。我们要学习去信任别人。好，再来OK， 那三十二节，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与众首领离了流便人、加得人，从基列地回到迦南地，到了以色列那里，便将这事回报他们。所以他们去完回去，要不要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要不要把这清楚啊？这件事情讲清楚，要一定要讲清楚哦，交代清楚，因为他们去了嘛，哈。然后三十三节，所以以色列人都以为这是为什么美事，就 称颂神，他就发现其实这两个半支派还是与我们合一的，其实他们里面在意的还是什么合一，原来其实大家都在意合一，只是不要用什么用负面的眼光去看对方，免得被仇敌利用。好，这差一点就爆发内战呢，差一点就这样。如果今天过去渡河的是军队呢，对方也会举说你们带着武器来干嘛，就会怎样用负面的回应，那只要有一点擦枪走火，后面就这样难以收拾，因为所有人的血气就被挑动了。所以仇敌很喜欢在我们里面预备这紧张的气氛之后挑动我们的血气，你看看他的表情，你看看他的什么语气，你看他的音调，他就是对你不爽。事实上可能对方刚好什么牙痛，对吧，他有很多的原因啊，又不是单纯的原因，但我们从他的表情，我们通常是搜寻好的还是不好的，我们的软弱，我们从世界来的，我们都会搜寻对方的什么负面的讯息。好，我们专门抓这个负面的讯息，然后来肯定我们所分辨出来的动机，结果怎样完全错了。好，所以这也在教导我们要学习这个功课。好，那以色列以这事为美之后，就称颂神，不再提上去攻打流便人家的人，毁坏他们所住的地方了。哈，当然这是不能再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再度合一。那三四节，流便人家的人给这坛起名叫做什么？正坛，意思说这坛在我们中间证明耶和华是神。然后约书亚也把这件事情写在圣经上面，来告诉所有人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怎样？注意我们内心的软弱，注意我们的什么被世界不好的经验所残累的地方。好，要合一，我们要脱去残累；要合一，我们要抓的是什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好，所以不再凭势力，不再凭经验，不再凭才能，才有办法怎样进到合一里面。本来是愿意合一的，但是如果没有培养一个属灵的习惯，就真的很难合一。好，先大打动手之后才跟你说其实我是要跟你合一的，谁相信啊？要去啊，所以我们要真的一开始要控制我们自己情绪，容不容易？不容易。所以我们要调整我们的习惯，思维的习惯，我们的心怎样思量，我们的为人就怎样。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要在你面前，当我们读完这一章的时候，主，你透过以色列人当中所发生的这件事情，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警告警醒。主啊，让我们在与人合一的时候，特别在教会里面与我们弟兄姐妹合一的时候，主，我们有时候从世界来的残累抓着我们，我们常常用负面思维，用不好的看法去看待别人，甚至主啊，我们去猜测别人的动机，这都是我们的人性的软弱，这些都是从世界来的各种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价值观。主，我们向你承认，我们心中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但是主啊，我们今天看了这段经文，我们就要努力学习。主啊，让我们的分辨能力，主啊，不是从世界，不是从血气，不是从自己经验势力而来的，让我们的分辨能力是圣灵的恩膏，是照着神美好的属性照着神所赐给我们的神，你告诉我们说，务要追求和睦和圣洁的事情。主啊，你就帮助我们，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主啊，虽然这当中我们会浮出许多的情绪跟感觉，但是主啊，我们就是在这时候，我们要面对我们里面过去的伤痛，面对我们过去的失败。主啊，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如今在基督里面，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我们就要舍己，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就是否定我们过去这些从世界、从经验、从不好的事情而来的各种情绪。主啊，我们要把它与你同定十字架，好让我们在跟人合一的事情上面不被仇敌利用，破坏了这个合一。主啊，帮助我们教会，主啊，特别当我们在做这福音工作的时候，仇敌更是要在我们当中透过人际关系，透过过去的经验，要破坏我们的合一。但是主啊，我们今天读了这些经文，我们要警醒，要谨慎。主啊，我们有你可以求告。主，我们凡事应该先求问你，不是凭着自己的感觉。 带领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特别是家人关系啊，不管是亲子关系啊，或者是跟弟兄姐妹的关系，主啊，让我们常常回到你的爱里面，主啊，在合一里面，谢谢耶稣带领我们今天，愿你的荣耀的名，愿你荣耀的啊这样的一个作为在我们当中显明，叫众人，叫万人看见这盼望。谢谢主，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起立。